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一到十七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读经到此。
谢谢张燕姐妹，感谢神。今天我们邀请到本堂的这位金牧师，借着这段圣经与我们分享分别为圣，荣耀主名。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我们把今天傍晚这样的一个崇拜，特别把讲台交在主的手中，愿你怜悯的仆人给他有声音、有精神、有恩典力量，把你的道清楚的传讲。也求主圣灵在我们当中亲自的扶持每一个人，给我们能够有精神、喜乐的心，一起来渴慕的心来领受你的道，让我们在你的正道上能够扎根，让我们印证你的道，我们信心更坚定来跟随你。求主恩待我们，掌管我们一下时间，圣灵在我们当中自己做感动运行的工作，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在过去两天，我和四班弟兄姐妹到中国嘛，不是到中国，到马来西亚短宣，这个四弟兄也跟我们一起去。昨天晚上十一点回到新加坡，所以真的是会有点累，年纪越大就越觉得累。无论如何，我相信就接受你们的祷告，接受这段时间我在上面讲，你们心里面为我默默祷告，也让自己圣灵工作在我们当中，使到我们更好的在这样的一个崇拜当中一起来领受主的话语。在上个月的圣餐主日，我跟大家分享从彼得前书第二章九到十节，我们只是讲两节的圣经我们讲到有四个特殊的身份，一个荣耀的使命，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以前我们是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根本不认识神，与神无关，但是因着神的大爱、神的怜悯透过圣灵的光照重生我们，所以所有重生人都有神的生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我们成为蒙拣选的一个族类，一群人在神的家一起服侍神。感谢上帝，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第一个特殊的身份，就是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上一个月我们也提到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以前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我们是与神为敌的，但是借着主耶稣的救赎，我们不单只是与神和好，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尊贵的身份，君尊的祭司。就像以前旧约时代或者耶稣时代，人要来到神面前通过祭司的献祭，通过祭司的代祷，那今天我们不用通过任何人，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最大的祭司，他献上他自己成为一个祭物，把我们带到神面前。所以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两半，就是人从圣所可以直接到至圣所，来到上帝面前。所以感谢神，今天基督徒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尊贵的身份，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就是我们可以为人代求。所以我们在崇拜也好，或者我们在团契也好，我们聚会当中，我们都可以祷告，为人祷告为人代祷。我们相信神是听祷告的， 我们奉主的名祷告，神是垂听。那我们刚才也为这位伟峰弟兄祷告，伟峰弟兄是早上崇拜的一个弟兄，坦白说我对他一个热心，是蛮热心的一个弟兄，从他开始来教会信主，那么一直在教会的团体里面没有离开过。那么在大概一个月多前，和伟耀传道有总共他们四位弟兄姐妹伟耀传道一起到缅甸去短宣我们如果听伟耀传道谈过，他们去缅甸短宣，他们要打预防针，要吃一些抗精疟疾的一种药。那么他也去了大家也很好的平安回来，感谢神。不过回来开始就不舒服，然后他也参加圣经，所以在圣经里面他也参与一些服事，不过他也是不舒服，发烧了几天又好过来了，感谢上帝。但是回来新加坡之后呢，还是有点发烧，想不到在上个星期四就说他又发烧，然后进去医院，马上就说他的肾，他的心脏衰竭，是急性的心脏衰竭，很少有的。他不是年长，他才二十多三十岁，一个年轻人，生命真的是很脆弱你不要说我很强壮，一个病菌很难说。所以现在这个弟兄几天在医院，这个心脏衰竭医生通过一些最先进的科技医术来帮助他，但是他们说情况没有太大的好转，那我们心里面很难过。但是感谢神，我们可以祷告，我们有着君君的祭司身份，我们借着祷告，我们不强求，但是我们相信神是怜悯的神，借着我们的祷告求主怜悯他。他父母亲还没有信主，希望借着这些事情，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但是我们相信神是怜悯的主。无论如何，借着我们同心祷告，可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祷告，让神希望借着这两天他的心脏能够恢复功能，可以自行的操作，就不需要靠机器。如果一直继续靠这个机器来使到他心脏，听说他心脏现在只有10%的这个功能，能听说最低的时候15%都不容易，他只剩下10%现在就是靠着机器在维持。那么医生也真的尽了责任，那我们相信说神怜悯，我们求主自己的旨意成全。那我们接着同心祷告，怜悯这个青年人。无论如何，我们就是接着祷告，有没有？基督所能做的就是祷告。我们不强求，但是我们恳求神自己施恩开路，让我们再次经历他奇妙的作为。所以，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我们是君君的祭司，我们可以祷告。那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本来是充满着罪恶污秽败坏，但是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和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今天成为圣洁光明的子女。就像圣经说，那选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在利未记20:26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名。所以我们成为圣洁的子民，在神面前是一个圣洁的国度，这是基督徒。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我们是君君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以前我们不认识神，算不得神子民，我们和神没有关系。但是以前没有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这完全是因为神的爱，神的拣选，我们成为君君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那这四个尊贵的身份，上个星期在这圣餐主日我们讲过了，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是什么呢？不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享受主的平安喜乐，是给我们去承担一个使命，就是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名的。那这是我们上个月所讲的。那彼得前书前面都是讲到信仰方面的问题，最终记录我们在神面前的身份地位，我们对神应该尽上的责任，基督徒之间应该有什么问题，应该过一个怎么样圣洁的生活，应该怎么样注重人与人之间人际关系，对没有信主的人，对国家，对君王，对领袖，对上司夫妻同工之间，那 彼得接下来就提到这些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只是注重十一节到十七节两个大点。第一点就是对外邦人，十一节到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做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他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外邦人是什么？在当时犹太人说，外邦人就是指犹太人以外的人，无论是希腊人，无论是埃及人，他们就是外邦人。所以凡是犹太人以外的人，他们都称了外邦人。不，后来基督徒说外邦人就不是只说是犹太人以外的人，凡是不在主耶稣基督救恩里面的，他们就说是外邦人。包括犹太人，如果他们没有蒙恩得救，犹太人他们坚持守律法，没有因信称义，他们违背神的话语，那也是外邦人。所以一个不在基督救恩里面的，我这里说称了外邦人，就是说基督我们在没有信主的人当中，我们应该有什么见证呢？那彼得在这里一开始说亲爱的弟兄，称他们为亲爱的弟兄。使徒彼得他没有以他使徒的那种身份权柄来说话，来命令他们，他是以主里面那种关系，那种亲爱的弟兄那种关系来劝勉他们，提醒他们，你们是寄居的，你们是客旅。那这个客旅是寄居的，如果你一开始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就提到了，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当彼得写信给哪些人，他说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波多加、亚细亚、皮推尼寄居的。所以换句话说，彼得写信的对象这些都是分散在各地里面这些寄居的。那么在这个第一章十七节也说，你们既然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换句话说，彼得在这里强调说，基督徒我们在地上是寄居，是暂时居住的，好像旅客一样，当你去旅行到外地，无论是多么的舒服，你会觉得还是不比家里舒服。对基督来说，我们在这个地上只是暂时居住过客，有一天我们要回到天上的家。所以寄居这个意思是就是远离家乡，暂时在外地。就好像当时亚伯拉罕，他也对当时的这个客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那么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亚伯拉罕和其他这些信心伟人，他们都承认他们在世上只是客旅，是寄居的。就好像我们当中很多中国同胞，你们来新加坡工作，你们来工作可能只是预备说三年五年或者七八年就回国，你们这边只是暂时逗留。好，除非你说我已经预备成为这边的永久居民，预备定居下来。但是很多人不是说一定定居下来，他们说我在这边可能三年五年赚了一些钱之后呢，我就回国了，回国才那里才是我的家，那里才是我可以落地生根的。时间到就回去，那只是外人，是寄居的，不像本地人这样大量购置。就像我曾经到香港两年神学进修，两年进修的时候住在一个小的房间，是租的房间，小小的，那么空间不大，当然不只是空间不大，我们也不敢买太多的这些家具用品，因为我们知道两年很快时间就到，我们就要回来新加坡了。你到一个地方，除非你静下来，你才会说要购置什么，不然你想哎呀，等一下怎么带回去呢？你总是要想到说我要回家，带回家的时候这些东西怎么办。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只是寄居的，所以基督在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家，你这个地上的家是搬来搬去的。你一生搬过几次家呢？想一下当然年轻人搬不多了，超过四五十岁或者六十岁，我们就说 搬了好几次家，从这里搬到哪里去，搬家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但是地上的没有一个长远的家，我们在地上只是寄居，是客旅。寄居有一种心态，就是寄人篱下，好像是外地人被人欺负的啊。有些人觉得，哎，我在新加坡，又不是新加坡公民，又不是永久居民，受到歧视。真的，如果你到一些地方，你会觉得第二等公民。好像有些人他们到澳洲的，到一些地方就啊，有一种种族歧视，他们真的觉得很快就回去，暂时工作几年，赚到一些钱就回去了。因为寄居就是寄人篱下，那种被人轻视。啊，基督徒我们在地上，彼得特别提醒说，你们是寄居，是客旅，就是说他们分散在这个这个土耳其一带，他们受到当时这个罗马皇帝的逼迫啊，这些信仰上的一些难处。所以彼得提醒他们说，我们只是寄居的，直接那叫回去的，哪一个才是我们真正的家呢？彼得这里说，提到说，天上的家才是真正的家。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回天家时，我们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是等待期待回天家，还是没有想到回天家得到天父的称赞，还是赏赐，还是害怕，感觉到亏欠无地自容？我常常在想说，新加坡现在有两个赌场啊，如果中国同胞来这边赚了一些钱，没有回去，在赌场上赌博输了，好不容易赚到一些钱，输了钱怎么回国呢？那是很难过的事情。但是时间到，你还是要回去的，就像浪子这样。圣经里面提到那个路加福音十五章那边提到那个浪子拿到父亲的产业，就变卖所有的，贱价把那些产地都变卖，拿了这些钱出去了。开始的时候生活很好，但是圣经说他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人有钱的时候就不会太大的去珍惜，但是好景不长，当时落入一个饥荒，整个饥荒的时候他很潦倒，没有人请他工作，他只能去放逐。在那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人不像人，甚至他想要吃猪的豆角充饥，人也不给他。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想，甚至说他醒悟过来就想回家了。哪里好？爸爸家里有故宫，有的是食物，为什么在这地方饿死？所以就想说，我要回家对爸爸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此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想一下，即使回去当故宫，也好过在这地方饿死。他自己知道他不配做儿子的，但是他相信爸爸还是怜悯他的。爸爸不接受他的儿子至少能够做一个故宫，好过在这地方饿死。所以他预备要回家，但是他回家容易吗？真的不容易啊，一无所有，不是拿了学位，不是赚了多少钱回去，一无所有回去，但是还是要回去。回去的时候，我相信他的脚步是很沉重。圣经说，谁先看到对方呢？不是小孩子看到爸爸，小孩子可能心里面很挣扎，要进去吗？越来越靠近家里了。不是很飞快很轻松的脚步，是很沉重，不晓得爸爸哥哥家人怎么看待他。但是圣经描述说，自从这个儿子离开家之后，爸爸其实每天都在等他，哪一个父亲不会等着他的儿子？所以就在那一天，爸爸远远看到，哎，有一个人，再看清楚一下，揉揉一下眼睛，啊，好像似曾相识，就是我的儿子。所以圣经怎么说？爸爸跑向前，指着他来骂他，你现在舍得回来了？你做了什么？你都去了哪里？不是，圣经说爸爸跑向前，动了慈心，抱着他，年年与他亲近。小儿子还来不及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这个爸爸就已经抱着他，然后吩咐工人说，把上好的袍子来给他穿上， 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这个浪子当时是拉打他，一无所有。爸爸拥抱他，爸爸说把上好的袍子给他，遮盖他一切的羞耻，一切的败坏，恢复他的身份，恢复他的地位。然后爸爸说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这个戒指就是一个权柄，不是我们今天结婚的戒指，这个戒指是一个权柄。你还是我的儿子，你还是在我家里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恢复他身份地位，恢复他的权柄。然后说把靴子穿在他脚上。当时的奴隶故宫是没有靴子穿，只有家里的人，真正家里主人的家人才有靴子穿，就恢复他的身份地位，恢复他完全完全接纳他，肯定他。不过我要说，这个浪子回家的时候那个脚步不容易。那当我们有一天要回到神的家的时候，我们是欢喜快乐回天家的，回去面对神，相信神对我们说你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还是我们今天根本没有渴望回天家？我们以为说我们在地上可以赚很多，我们在地上生活多好。他们说无论你生活多好，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有一天就要回到天家。所以让我们看一首诗歌，我相信有一些弟兄你没有唱过这首诗歌。这世界非我家，天上才是我们的家。你有没有天上的盼望？这里说什么呢？我们在这地上没有一定的住处，有长远的住处吗？没有的。那我们寄财宝不是在地上，寄财宝在天上，仰望我们的主。有天门为我们打开，等着我们进去吗？我们的主在欢迎，就像那个父亲欢迎这个儿子回家一样。那我们不再看待这世界为我们的家，那我们有我们的恩主做我们的良友。如果天堂不是我的家，我们就流离没有依靠。感谢上帝，我们有天上的家。所以彼得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说，我们只是寄居，是客旅的，求主帮助我们啊！基督我们将来在天上有荣耀的家是很真实的。所以彼得说我们是寄居，是客旅的。既然我们只是一个过客，我们不是以这个地上是我们的家，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他说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以灵魂征战。这里我劝你们，他原来的意思是我切切的恳求，很深切的期望，就说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因为这是一种对世俗很强烈的欲望，一种罪性的情欲，是违背神的旨意。就像在第一章十四节说，你们如果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样子。是的，我们以前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是放纵私欲，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过一个什么圣洁的生活。人都是败坏，都是放纵私欲，死在罪恶过犯当中。那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只是天路客，要境界远离这些罪恶，肉体的私欲要境界，不要放纵。那这个说要境界，这个是用原来，是用这个现在进行时，就是说要继续的远离，要继续的禁止，因为这私欲是以灵魂征战，然后就是说不要让他有得逞的机会，因为他有活动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被私欲吞噬了。这私欲是以灵魂征战，就是说私欲和属灵的生命是互相争斗，罪恶的私欲是以灵魂的敌人，会对基督的灵魂造成很大的伤害。这个私欲如果不约束他，不境界他，我们就会面对那个苦楚。所以我们不要掉以轻心，以为说没关系，那只是一点点，心里面想一想也不一定做什么。其实很多时候私欲从心里开始就产生罪，心怀不轨，那个心怀不轨，那个心就是好像那个私欲一样。当我们心怀不轨的时候，很多时候犯罪就从心里开始，这个私欲开始。所以雅各就用婴孩出生的词句来形容人讲犯罪，他说私欲既怀着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私欲可以在你的脑海里面成型，一个试探的意念来的。所以就像大卫看到那个在阳台上看到一个妇女在那边沐浴，把那个私欲马上产生了。如果我只是看了一下就算了，静下来不再看，但是那个私欲就马上在他心里发动，私欲长成就生出罪来。所以大卫不是停在那个地方，就派人，还是哪，就是哪一个地方的人，那再派人去把他接过来，就是大卫犯罪。所以私欲在人心里面怀着胎，他就说有一段时间你允许他继续在里面占有你的话，就是说你开始有那个念头，你不禁止这个念头继续在里面成长，那么就会生出罪来。明明知道不好，但是继续去体贴肉体私欲，一直想去做，要满足自己的私欲，最后就会犯罪。就像圣经里面民数记里面提到一个巴兰先知，神已经明明告诉巴兰说，不可以同这些米甸、这些摩亚的长老去，因为这些人要他咒诅以色列百姓。所以神已经清楚告诉巴兰说，不要同这些人去，禁止说不可以咒诅神的百姓。但是巴兰还是满口水灵话说，他说就是巴勒差这些人来将那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我耶和华上帝的命。可能说人属灵，如果他停在这边就 OK 了，但是他继续说，我今晚留他们在这里住宿，看看上帝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所以已经明明说的，他还是一心一意想要去，结果神就让他去。最后神就驴开口向他说话，耶和华使者清楚告诉他说，我出来抵挡因为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了，远离了。但是他还是硬着心，他表面上我有罪了，你如果不喜欢我，我就转回，如果你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他如果那时立刻转回就好，那时口里说说而已，真的行动要转回吗？没有要转回。所以私欲在里面已经成型了，就称之罪，很可怕。所以小心私欲是以灵魂征战，当你一孤行不约束自己的私欲的时候，放纵自己的私欲就会轻轻试探犯罪，使到你的灵魂受损受伤害，灵性软弱灰心跌倒。许多圣经里面的历史人物都可以给我们看到，或者教会历史的人物都可以给我们看到，可能开始大大被神使用，但是在肉体私欲里面不小心不慎重看待，可能就这样软弱失败跌倒。所以罪是很可怕的，一点点的私欲，一点点的念头，最后把我们吞噬掉。在一个冬天，河面上有一块很大的冰块，那么上面有一具野兽的尸体，这时候在老鹰在空中盘旋，哇，看到那边有一具尸体就飞快的站在那个冰块上面。这个冰块是随着这个河流慢慢流向那个瀑布下去，就是悬崖。老鹰飞下去吃这个野兽的肉，反正他想还有一段距离，大概还有100米的时候，飞也不吃，反正他有的是活动翅膀，所以他就去吃那个肉，才300米100米， 啊，现在应该可以吃够了，飞。当他想要展翅上腾飞的时候，怎么飞不起呢？用尽全力，因为他的脚已经在那个水块里面用尽，陷在那个水块里面气住了，所以要飞飞不起了，就随着那个冰块，随着那个瀑布悬崖那边掉下去。试欲就是这样开始，我们以为没关系，开始尝试一下。其实很多人吸毒都可以告诉我们，他们只是吸毒一两口，抽烟只是开始抽烟一下子，哪里会上瘾，哪里会被捆绑的。赌博也是这样，很多时候犯罪都是开始一点点，但是你允许他，他就把你吞噬掉。所以试欲既怀了，他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彼得就在这里说要很小心，保罗也曾经劝勉他的年轻同工提摩太说，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仁爱、和平。所以彼得在这里特别提醒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天路客，要禁戒肉体的私欲，消极方面要逃避，要远离，不要让它发动，不要以为说无所谓一点点。他说这是一次灵魂征战，要很小心。那一方面 提出说要逃避要远离，另一方面他就提出积极方面在外邦人当中要保持品行端正。换句话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既然我们只是一个寄居是客旅，那我们不是以这个地上为我们长远的居处，我们应该有一个好的见证行为，使到那些原先不断控告基督徒的这些人看见神的大能作为，归荣耀给上帝。他说正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所以彼得这里只是说，基督徒我们要在没有信主的人面前有这样的好的行为，让他们能够看到，哎，这个是基督徒，这个人真的是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说，你们的光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是说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不是因为听见你们所讲的。所以今天说明我们的见证不只是用口说，怎么样传福音，把上帝的救恩讲得多好听多动听，单单用口讲，没有用实际的行动配合。我们说我们要爱神爱人，我们说要过一个光明圣洁的生活，我们都说得很好，但是实际生活上我们有没有行出来呢？如果没有行出来，就像当时耶稣责备那些宗教领袖说，你们的嘴巴说是亲近我，心却远离我，你们只是称呼我主啊主啊，却没有遵循我的旨意。所以今天基督徒神的教会，我们把福音传开，不是能够单单只靠讲台。如果讲台上讲多好听，那下来的时候给人家看，你只是说一套说一套。我们不是很通的那些人，只是外表上说一套，其实背后又是另外一套。那我相信没有信主的人看到你们基督讲得很好听，但实际上你们也是一样，天下乌鸦一般黑。真的是如此的话，那我们怎么做见证？所以彼得在这里说，要人从我们身上看见好的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彼得在后面特别提到说，三章第一节第二节说，一个丈夫可能没有信主，但是因为看见妻子有良好的品行就被赶过来。坦白说，真的今天有一些人会信耶稣，不是因为听，他们是看到家人生命改变。刚才我提到伟峰弟兄，我听说他妈妈也觉得说，哎，伟峰弟兄因为 这几天传道或者一些人有跟他父母亲谈，他的妈妈 也提到说伟峰弟兄信了主之后好像很不一样，他好像很乐意，不只是乐意教会，他真的生命很好像觉得说这个很顾家，让他没有牵挂的一个孩子，来到教会之后真的是更加的孝敬他们，更加的关心家里的父母亲。所以我想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虽然他们暂时还没有信主没有来教会， 因为他们礼拜天要做事要 买东西，所以那时他还记得说，两年前每逢弟兄洗礼的时候，父母亲也有来，所以那时候我也跟他妈妈谈，他就说要做生意怎么样。那时候我就听说啊，靠主的恩典，礼拜天不要做，来听到来敬拜神，神更加祝福你。我那时就讲的这句话我都忘记了，结果他说、啊、牧师曾经有说过、啊、叫我礼拜天不要再做生意，我都忘记我讲过这句话，说牧师讲过，希望求主怜悯他。那我们接着祷告，我们不晓得真的是什么，当然我们很盼望说伟峰能够好起来，父母亲过来信主。那我们看到彼得这里说，人家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建造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一个生命的改变是吸引人的，相反的，如果只是人说不能行，或者表里不一致，人家看得很讨厌。所以今天有一些人他们不来信耶稣，是因为他看到一些不好的见证，所谓你们讲得很好听，但是根本讲一套做一套。所以人看见的好的行为，就像我们过去所唱过一首诗歌，从你见耶稣，人家真的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的样子吗？还是说哎呀魔鬼啊，哎呀好像犹大爱钱财一样，哎呀好像巴拿好像扫罗这样反了。那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究竟是怎么样呢？特别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说分别为圣荣耀主名，我们是挑战弟兄姐妹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只是说主的崇拜或者在周末参加教会的活动。当然我们盼望说大家都参加教会活动，但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呢，我们在没有信主的家人亲友面前，或者在工作在同事面前，我们生活现在是怎么样呢？我们有没有流露主的爱？有没有过一个关于圣洁的生活，让人家看见，让人家欣赏，让人家羡慕？相反的，有时听到说这个人好像在教会很热心，但是在工作场所上常常讲一些不应该讲的话，给人家讨厌，完全没有见证，人家反而跟他说啊，你们的神父怎么怎么样，他们不知道说这个基督教就是说神父在嘲笑说你们的神父怎么怎么样。在教会你看他真的很热心，在教会真的好像很爱主，很什么都很投入，但是在工作场所却另外一个样子，叫人很失望。所以求主怜悯，要领人归主不是用口讲，要能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彼得的重点是说，外邦人中，在外邦人中有好的行为，当然不表示说我们不要在弟兄里面当中我们有好的行为。当然彼得在这里强调说，特别没有信主的他们都在看，真的他们都在看，看基督徒你们生命样式是怎么样，看你们真的是不是比我们没有信主人更好。当然如果一个人存着偏见，没有人完全，他们说真的没有人完全，但是我们不能说没有人完全我们就不追求成长，不追求过一个圣洁光明的生活。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我们要追求完全。我们不能说啊，我们不要看人，不要看环境，没有人完全，是没有人完全，但是我们应该追求。保罗也曾经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当保罗说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保罗敢告诉人说你们要效法我，为什么？因为他效法基督。我相信保罗他讲的是，如果我没有效法基督，你们就不要效法我，但是当我效法基督，你们就效法我。同样的，今天当我们是不是我们真的效法我们的主，我们在行为上能够荣耀神，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彼得在这里第一段圣经讲到说，我们对没有信主的人的，在没有信主的人当中，他们看我们言行举止，我们怎样在地上生活，我们真的是一方面说我们有天上的家，但是我们却好像很紧紧的坐在这个地上，很紧紧的看重，常常斤斤计较，看重这个地上的事情，为着这地上的事情忧虑烦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有盼望，好像我们的言行不一致。所以彼得就说，你们是寄居是客旅，真的要相信说你们的地财宝在天上，你们的赏赐是在天上。 让我们能够给别人看见我们的行为，归荣耀给神。在没有信主的人当中，他们真的是在看，他们真的在比较，很实际的，不只是听上天堂多好，你们实际的生活行为都根本不让他佩服，他怎么能够信你的耶稣呢？所以彼得在这里说，一方面说我们真的看重我们的身份地位，不要再觉得说我们在地上是财源居住，我们有天上的盼望，我们要有一个好的行为见证在人面前。那十三节开始第二大段，就是彼得特别告诉这些寄居这些基督徒说，我们要怎么样对待政府，对待君王，对待执政掌权者。我们虽然是天上的国民，但是我们在地上虽然是寄居是客旅，不过我们还是在地上有做国民的应尽的本分，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所以彼得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法伞上的承载。为什么要顺服？他说为主的缘故，说明我们为什么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效法主了，跟随主的缘故。因为在第二章二十一节，主耶稣来到这地上所经过的一切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迹。耶稣基督虽然是神的子，但是他降世成为人的时候，他成为人的身份，他也顺服当时的这个政权。当他第一走上十字架上的时候，在官长面前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当他第一真的要走上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真的是完全顺服。我们看到当犹大带领兵丁祭司长来到克西马尼捉拿耶稣的时候，彼得就保护耶稣，拿刀卸掉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那耶稣就禁止彼得用刀，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他说你想我不能要求父派十二营多的天使来救我吗？那耶稣完全顺服，没有反抗。在马太福音17章24至27节，耶稣和门徒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来见耶稣，就这样说，你们的先生纳丁税吗？彼得就回复说，那怎么纳税呢？所以当彼得进了房子告诉耶稣，他们要有人来问说，你们的父子要不要纳税？耶稣就问彼得说，那你觉得呢？你的意思是怎么样？世上的君王是向谁征收丁税呢？当然是向国民，不是向自己人。那耶稣是神的儿子，根本不需要纳丁税。但是耶稣说，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到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口，他的口变得一块银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和我的税钱。所以可见我们看到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也没有随便违背律法，他顺服政权，按照国家律法社会的要求，纳税就应该纳税。所以当时也有人来试探他说，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耶稣说，拿一块银钱给我看。所以那个银钱里面有凯撒的，该撒的，凯撒大帝的像。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没有随便的违背当时的这个政权。所以基督徒，我们今天跟随主耶稣的脚踪，我们也为着主的缘故顺服人的一些制度。这个制度包括社会或者政治上的一些条例，就是我们顺服。因为彼得在进一步下说明说，我们不但是要顺服政府，13至14节，他说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法伞上的承载。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彼得在这里说，无论是我们国民要顺服执政者，然后下面就提到说，一个仆人要顺服这个主人，不管这个主人怪癖，或者这个主人脾气很古怪，或者这个主人很挑剔，你还是要顺服他。不只是好的政权我们顺服，不好的政权我们要顺服。就来到后面下到说，好像妻子顺服丈夫，儿女顺服父母一样。所以这些合情合理的一些东西我们都要顺服，因为这是为着主的缘故顺服人的一些制度。 这些制度是维持人与人之间的那个社会的秩序啊，如果随便破坏的话，就是变成啊造成很多的这些困难问题。除非你说这个制度、这个政权是违背政府啊，违背这个神的旨意，与神的命令冲突的，那怎么办呢？当然，圣经里面也记载说，神的子民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当然可以不顺服。好像就业的时候，法老命令收生婆把凡是希伯来人所生下的，如果是男孩的就杀掉他。这样的一个命令，收生婆因为有敬畏神的心，专门拒绝这样做。那神也保守他们，神也保守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是敬畏神，怎么可以随便把生命杀掉呢？男的就杀掉，女的就留下来，没有。那我们也看到，在尼布甲尼撒作王的时候，带领的三个朋友在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当时有做了一个尼布甲尼撒一个金像，听到音乐的时候，大家都要向这个金像跪拜。尼布甲尼撒这样的一个命令，带领的三个朋友他们不遵守，因为这是跪拜偶像、跪拜神像，那结局就是要丢进那个火窑里面。但是带领三个朋友他们临死不屈，临死不屈，他们还是说我们的神会拯救我们，既然即使神不拯救我们，几乎不能，我们也绝对不跪拜。不过当然后来我们看到神像，神拯救他们。同样的，带领先知他也面对这个大利乌王，当时这些种族这些人他们也嫉妒在意，所以就向大利王发了一个命令说在30天之内呢，除了向大利王跪拜外，不可以向任何东西跪拜，不可以向人跪拜。但是大利他是每天都跪着祷告，所以虽然有这个命令说除了向王跪拜其他东西都不能跪拜，但你还是素常的一天几次跪下来祷告。但是神还是保守带领。我们就看到说，当这些政权如果和神的心意和圣经的教导违背的话，神的儿女他们当然拒绝，神也施行怜悯拯救。彼得自己也曾经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到当时官府的命令，他约翰传讲耶稣的时候，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们被抓了，带到官府面前，官府命令他们，禁止他们说不可以再传讲耶稣复活。彼得说：“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在上帝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他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勇敢的违背当时的官府的命令，当他们被释放出来之后呢，他们还是照常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又被抓进去的时候，他们还是这样。很勇敢地说，顺从上帝不顺从人这是应当的。所以当神的命令和掌权者的命令相冲突的时候，当然基督徒我们可以说顺服神，不顺从不顺服这些制度。那彼得本身有这样的一个经验，这样的一个体会。但是如果政权制度没有违背神的命令，没有与圣经真理冲突，基督徒为主的缘故就应该顺服掌权。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情境里面，在上掌权的我们都要顺服，因为没有权并不是对于上帝的。即使一个你看起来很败坏的一个体制、一个政治，神许可我们基督都要顺服，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所以一个认真看待圣经、为着主的缘故，我们要顺服人的一些制度，因为他们是上帝的用人，是与你们有益的啊！如果作恶的就当惧怕，因为他们不是空空被箭，他们是上帝的用人。即使这些不好的政权，圣经也说他们是上帝的用人，他们应该是伸冤刑罚来去作恶的。所以我们必须顺服，不是因为刑罚，更因为良心。所以顺服掌权者，顺服人的一些制度，在上的君王是君王所派法尔撒上的存在。那这是彼得写信给当时的这个分散在 各地的这些寄居的这些基督徒。当时不像我们今天民主制度，当时的皇帝林罗王包君后来他在这样的一个大逼迫大肆逼迫的基督徒当中，所以也有圣经学的时候彼得就在那样的一个逼迫当中殉难。虽然面对林罗王暴君的政权，彼得在这里提到说我们基督徒的处境是很困难的，常常受到人的诽谤，所以的的确确当时基督徒他们守圣餐的时候，他们是吃耶稣的身体，掰饼喝杯就好像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他们就被诽谤说啊，这些人在搞什么秘密活动，在那边吃婴孩的肉喝婴孩的血基督徒有爱宴一起分享，他们就说基督徒乱七八糟，那基督徒常常被诽谤。所以如果你看彼得前书这边二章十二节三章十六节十章十节都说到基督徒被诽谤被指责，那面对这些基督徒还是持守不随便破坏这些制度，为着主的缘故认真的看待。所以使徒在这里值得提醒基督徒，在世界上行为不要给人就有任何的把柄。他说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虽然这些人好像糊涂，这些人虽然好像是有他们的意图，不过呢我们是为着主的缘故，我们尽量遵守，我们不随便说流血革命还是怎么样违反政权。当然我们有时听到说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句话对吗？我们真的要很好的很认真去思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反正我们就可以不用管，我们走法律的都懂，我们走一些真的我们需要来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吗？你说那个真的来到这么败坏吗？还是我们顺服这是人的制度，既然是神许可我们就尽我们的本分行善都应该做的。所以在十六节这里说你们虽是自由却不可记住自由遮盖恶毒，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节的教训很接近。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保罗说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你们要爱心互相服侍。意思说我们不可以把这当作自由成为一个借口，因为可能当时基督徒他们就对自由有一些误解反正我们罪得赦免我们自由了我们仆人就可以不用和主人平等，不用太过主人也应该很款待我们我们自由的话我们就可以不要管政府什么这些条例，不要遵守人的制度，找法律的漏洞或者真正有秩序犯罪，避开一些规条这是错误的。这里说总要做神的仆人，勿要尊敬君众人，亲爱教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所以今天我们因着主耶稣的救赎脱离罪的捆绑，不再做罪的奴仆，那另一方面我们将肢体献给义做义的奴仆。以前我们受罪捆绑，但是我们现在受真理的约束，所以真正的自由是做神的仆人，听神的话，不放纵自己，做神的仆人。所以基督徒我们比不信主的人更有自由，但是一方面我们看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人，我们照他的心意来行。所以彼得在这里说总要做神的仆人，勿要尊敬众人，这个众人包括信徒或者非信徒，特别当时的这些奴隶，在当时整个罗马帝国有大概有六千万的奴隶，当时人看奴隶就像一部机器，根本好像没有血没有肉的，只是一个工具一样。那对基督徒来说呢，我们还是尊敬众人，包括这些当时人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物品一个机器那样的一些奴隶。所以我们尊敬不只是那个值得你尊敬的人那个在有身份地位的人，包括所有的人。然后亲爱教众的弟兄，当然这是指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应该在神的家格外的亲切，格外的尊重彼此，这种和睦同居。那么敬畏神，这是基督最基本的态度，对国家对别人对自己不能以妄为，存着个敬畏神的心， 然后对他说尊敬君王，君王是回应 上面所说，君王是神所设立的，神用他们来维持社会秩序。当然尊敬君王这里没有说拜君王，因为当时罗马是拜君王的，君王不适合神平等，但是我们要尊敬他，因为他们不是空空佩剑，他们是法厄散伤，所以我们要遵守政府国家的制度，为主的缘故存着敬畏的心，按照神的旨意。这样做的话就可以堵住那无徒无知人的口，这样的话就可以在众人面前有美好的见证，这是基督徒应尽的本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无论是在没有信主的人面前，或者我们在社会上，我们既然是地上的国民，不管我们在哪一个政权，我们为着主的缘故顺服人的一些制度，相信深渊在主，主必报应。让我们做神的仆人，尊敬所有的人，在教会当中彼此相爱，全就是敬畏神的心。那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面对的挑战。我们知道我们在这地上只是寄居时刻里，这不是我们长远的居住的地方，有一天我们就要回到你那里去。人的生命是何其的短暂，何其的脆弱，求你帮助你的儿女们，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让我们积极的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不是以这个地上做我们的家，我们是以天上是我们永恒的天家。当我们有这样天上的福分，当我们有一天可以回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见主的面，也求主帮助我们，既然知道我们在地上只是寄居时刻里，让我们不再斤斤计较，也让我们不再以地上的事为念，更让我们晓得怎么样在没有信主的面前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真的是给人家看到我们在天上有这样的一个荣耀活泼的盼望，让他们也羡慕我们在天上的那种平安喜乐的恩典。更求主帮助我们活在地上，我们面对无论是国家社会的政权制度，有很多好像看起来不合理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学习顺服，为着主的缘故，我们深信这些执政掌权者都是你所命定的，既然你让他们来执政，你也叫我们为他们祷告，你也叫我们学习顺服人一切的制度，也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在地上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可以因着我们顺服一切制度，可以堵住除了无知人的口，好让我们正式看到因着基督徒美好的见证将荣耀归于神。请你帮助你的儿女们，给我们属天的智慧，晓得怎么样来行事为人，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